对接后两个小时，我们终于确定没有任何泄漏。Sasha 通过无线电向我们确认一号迷你研究舱的舱门已经打开。现在，在我们面前还有最后一道屏障，我们自己的舱门。机械锁和联盟号的超压使舱门牢牢保持在关闭位置，将我们与空间站隔开。只有大约30毫米汞柱，相当于晴天和阴天之间的气压差，却足以让我们不敢立刻打开舱门。因此，我们打开对应的平衡阀，允许空气流向空间站，期望两侧具有相同的压力。手持压力表的指针在动，但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快。我们开始频繁地看向时钟，实际上最后期限正在逼近。 KU 波段的覆盖范围就要结束，与 S 波段的连接仍在，允许音频通信和关键遥测数据的传输。但视频传输是通过会出现更频繁和长时间的信号中断的 KU 波段进行的。好吧，几分钟后我们就没有信号了。在家人和朋友颤抖着等待了一夜之后，我们进入空间站，却没有将实时图像传输回地面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我们必须加快速度，及时打开舱门，否则我们还要再等20分钟。745毫米汞柱，安东报告说，并补充了一句隐含的请求。实际上和空间站一样，坦白说，还差几毫米。但是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允许我们打开舱门。这时，一切开始变得令人兴奋。我帮助安东安装舱门，开启手柄。几圈后，锁钩松开，安东试图打开门，但微弱的超压仍然让门保持锁定状态。来自空间站的撞击让我们明白 ，Sasha 正试图从他那边协助。他向外推，安东向里拉 ，Terry 和我在等待。现在我们已经认命地准备好等待下一次连通 KU 波段了。突然间，门开了。
Samantha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
我有点愣住了。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谁将第一个走出飞船，但我显然从未奢望过这份殊荣会属于我。安东是联盟号宇宙飞船的指令长，而 Tully 将会成为国际空间站的指令长。我应该感谢并礼貌地拒绝，但在那个激动的时刻，推三阻四在我看来似乎是最不合适的事情，并且我得承认我很开心。当舱门开到足够大时，安东轻轻地将我推向空间站。 Samantha， 去去吧。这仿佛是重生。我从我们小小飞船的狭窄空间钻出去，准备迎接我的新生活，也去圆人类的梦。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罕见的节点之一，它为即将发生的一切提供动力，但同时也在瞬间的后退审视中回溯时间，为此前的一切勾勒出轮廓，赋予它们完整性。我紧紧拉住 Sasha、Buji 和 Elena， 同时尝试沿着狭窄的一号迷你研究舱移动，尽量不妨碍身后的安东和特里，以及正在记录这一场景的摄像机。我们必须立即前往服务舱，在那里我们可以和正在等待的家人取得联系。 Elena 带领我们沿曙光号功能货舱前进，这是另一个狭长的舱体，里面布满了可以推动的手柄。接着我进入服务舱，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宽敞的空间中。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倚靠的点，在所有我能触及的墙壁上都挂着相机、镜头、笔和其他用魔术贴固定的物件。接着我看到一个窗口，那个小小的圆形窗口位于服务舱的地板上。我终于设法抓住了栏杆，发现自己倒立着，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脸正对着窗玻璃。在我的下方，地球的一角正缓缓经过，像是平原上的河流缓慢壮阔地流淌。我看到大片红色和沙状的东西此起彼伏，附着在干旱的黑色土地上。多么贫瘠的景观！可突然，一排云彩的出现让一切变得柔和起来。我区分不出城市和街道。树上的男爵曾说， 任何想要仔细观看大地的人都需要保持必要的距离。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Sasha 提醒我，在拜科努尔还有视频连线等着我们，他催我快点移动到服务舱尽头。安东正在空中翻跟斗，像杂技场的孩子一样喜气洋洋。伊琳娜帮我在桌子后面站定。布吉优雅地从我的头顶经过，接着落在我身后。不一会儿，我们所有人都排成一队。我们新人在前排摇摇晃晃的，后面是老兵，稳稳地飘着。我戴上配有麦克风的耳机，一切进行得非常快，从我们抵达到现在才过去五分多钟。很快，无线电波中传来呼叫。国际空间站，休斯顿呼叫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安东准备用英语作答，他显得有些犹豫，于是特瑞接过来，他或许很高兴。因为经过几周的时间，无线电耳机中终于有人用他的母语和他交谈。国际空间站已经准备好，特里确认说。拜克努尔休斯顿呼叫，请呼叫国际空间站进行语音测试。于是，与空间站的第一次公开联系就这样开始了。只不过对面没有学生、记者或嘉宾，而是我们的家人。他们有些疲惫，但十分兴奋。尴尬在所难免，在众目睽睽下能说些什么呢？可爱的基拉因为年纪小反倒没有顾忌，他先把大伙儿给逗乐了。
爸爸，这次我看到了火箭，这次我没有睡着。
基拉真棒，我等你们的发射照片。
基拉再见，
我们一起说道。
我很快会打给你们，
安东补充道。当然，空间站上是有电话的。这是一个 VoIP 系统，可以让我们连接到地面电话网络，而且锦上添花，只能单向拨打。我们可以呼叫所有人，但没有人可以给我们打电话。当特利与他的女儿谈话时，我们有一刻钟的时间失去了 KU 拨段。布吉、萨莎和伊琳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一场小宴会，桌上有一个隐藏的烤箱，里面已经有几盒肉和鱼在加热了。布吉从一号节点舱的炉子里取出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食品袋，所谓炉子是一个带电阻的金属箱子。片刻之后，我们的面前摆上了一张展开的桌子，信封和盒子被折叠起来，以便让有粘合剂的部分暴露在外面的布胶带固定在适当的位置。桌子的一角有一个垃圾袋，用松紧带紧紧封住。有人递给我一袋水，喝完之后，我把吸管留在了原处，立刻证明我是个新来的。尽管疲惫不堪，时间也很尴尬，但我们都兴高采烈。空间站上已经是上午六点，对于 Sasha、Bucci 和 Elena 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漫长的周日。不过，一切并没有结束。在休息以前，我们还有近两个小时的任务，例如紧急情况简报。安东在这里有自己的床铺，就在饭桌旁边 ，Elena 的对面，而 Terry 和我会和 Sasha 与 Bucci 一起住在二号节点舱，那儿有四个放射状排列的铺位。连接恢复以后，是我和家人的通话时间。我们激动地交谈，但不免又有些尴尬。还是莱昂内尔轻松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，Terry 和安东，现在你们在上面能告诉我关于生命、宇宙和一切根本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吗？能够以一个玩笑结束，真是一种解脱。42。几个小时后，当我即将入睡时，特瑞急切地叫我 ：“Samantha， 快来！”我能预感到是什么事。特瑞曾开玩笑地让我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要从穹顶舱向外看。他要为我选择一个完美的时刻。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要打开期待已久的圣诞礼物，兴奋的同时又有点担心，生怕礼物不及想象中美丽。在穿过三号节点舱以后，我跟在 Terry 身后潜入一个广阔的空间。我终于进入穹顶舱，空间站令人梦寐以求的小阳台，四周都是窗户，大约到我胸部的高度。窗户下方安装着机械臂的主控站。 沿着墙壁，其余空间被无数的相机和镜头所占据。我自顾自地转着，透过六个舷窗可以一览太空的全景。接着，我朝面向地球的圆形大窗看去，此时的地球一片漆黑，尽管有星星环绕在周围，但在我们下方是绝对的黑暗。Terry 选择了绝好的时间，现在我们正位于太平洋上方，在那片广阔的水域上，没有一丝光亮显示人类的存在。东边，地球的轮廓被一道柔和的蓝色弧线勾勒出来，仿佛天光透过一道薄沟般的狭缝射入黑暗的房间。慢慢的，狭缝张开，蓝色的镰刀在地平线上悄然伸展，如爱抚一般。几分钟后，橙色的丝状笔触逐渐晕染扩散，色彩也愈见丰富，宣告着黎明的到来。起初，太阳穿着朴素的外衣登场，像一团颜色，像一个蛋黄，轮廓紧凑，正卧在地平线上休憩。接着，温暖的光线冲出河岸，漫上黑色的幕布。这是光的胜利。地平线仍被无限的蓝色和橙色包裹着，但舞台的中心沐浴在明亮的黄色阳光中。而后，仿佛黑色的幕布从中间拉开，我被完全升起的太阳的耀眼力量击中，光芒播撒到地球表面，将黑暗驱散。伴着初升的太阳洒在脸上的温暖，我终于睡着了，带着一点点遗憾，告别这漫长又完美的一夜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